欢迎收听《最富足的投资》第十三章。学校的日子，尽最大努力学会心算。计算器随处可见，但是通过心算，你可以比其他人更理解数字，同时你还能注意到其他人漏掉的数据等异常情况。心算技能将使你具备得天独厚的优势，几乎没有人能与你匹敌。永远提出问题，不要害怕提问，最愚蠢的事就是你从不提问。绝大多数情况下，家庭是你们最大的财富，当然不是所有人都拥有这样的家庭。历史上不乏家庭成员相互谋杀的案例，我希望你们家庭和睦，幸福完美，因为毕竟血浓于水。分享与付出所获得的快乐，远比单纯拥有财富更享受。善于包容差异。姑娘们，你们已有所经历，生活中你不可能时时处处都与人融洽相处。在新加坡，你们一直在南洋地区的学校，不论是幼儿园有声望的公立学校，还是政府学校，在这些地方你们几乎是唯一金发碧眼的学生。当你们还小的时候，这似乎并不重要。快乐，你是你们学校小学的第一位纯白种人，还担任校执行委员会委员。以你的个人能力出众，你是一位明星，没有人对你的外表看上去与其他人不同这一事实有任何异议。但是在你进入中学的第二天，一切就发生了改变。中学第二个学年开学前那天，你哭了，你告诉我你不想回到学校，因为人人都在风言风语。那时我忧心如焚，我反省我们的决定是否正确。我们移居亚洲，将我们的女儿置于当地学校。在校园里，她们因外表与众不同而惹人注目，她们努力与偏见抗争。我怀疑我是否犯了天大的错误。我在给美国一些朋友打电话，与他们谈起我青年时代的事情。当时学校刚刚开始接受有色人种的孩子入学，一些学校只有少数黑人孩子。我的朋友之中有一个黑人孩子，他是当时进入贵族预科学校的几个黑人之一，然后他进入美国的一所寄宿学校，接着是耶鲁大学和哈佛法学院。他终于功成名就，但是他告诉我，在美国东部寄宿学校这样的氛围里，作为一个黑人，经历极其艰难，必须克服一切。与他通过电话后，我有些焦虑，感受到煎熬。我质疑移居新加坡的决定，因为快乐再也不像小学时那样星光灿烂，而且他不想再回到中学去。中学第一年，他曾提到，人们认识他，并且议论他，因为他是全校唯一金发碧眼的学生，但现在这已不再是一个问题。他说，现在有些人认识他，完全是因为我的原因。他的一些朋友似乎认为他的父亲是一位名人，我最不希望他这么认为，因为名人的孩子，或者略有名气的人的孩子，这一特征可能会引起一系列的麻烦。有了那次经历后，我每天都会担心，每天都要询问你在学校的情况。当然，我不能确定是否真的有必要再这样做，因为你越来越坚强，根本不用再考虑你与众不同的外表。回击校园霸凌。校园霸凌早已成为美国校园一个严重的问题。正是因为这个原因，我总是在问你们学校是否也有各种各样的霸凌事件。小蜜蜂，你告诉过我，你们学校有一些霸凌事件，但是他们还没有对你进行霸凌。也就是说，在你们学校300或400学生中，每年仅发生 已获两起霸凌事件。我想告诉你们，如果你们自己确实遭遇了霸凌，或者假如你们看到其他人正在受到霸凌，你们必须报告。这是为正在受到霸凌的人好，也是为了施行霸凌的人，因为受害者今后无需再面对霸凌者，无需再忍受威胁以及恶意行为，而施行霸凌的人要面对因其行为造成的严重后果。曾经发生过许多孩子因受到霸凌而自杀或自伤的事件，我强烈建议你们，假如你们在学校看到霸凌事件，一定要大胆讲出来，这是你们的职责。我非常愿意看到你们成长为有勇气、有正义、有道德的女孩子，勇于报告霸凌。你们可能会被认为是告密者，或者因为报告霸凌而受伤，但是一定记得，霸凌对任何人，包括霸凌者本人，都有害无益。如果在某个霸凌者面前，人人都胆怯畏缩，那么谁也不会接受教训，包括霸凌者。如果你们学校的霸凌者被逐出学校，这或许不是最好的结果，毕竟霸凌者走了，对你们有益，但霸凌者会把麻烦带到他所去的另一所学校，并在那里继续霸凌。接受某些心理咨询和其他帮助，可能对霸凌者有一定的益处，帮助霸凌者明白自己的行为可能产生的后果，解决自己攻击好斗的根源问题。记住，霸凌者之所以行为如此，是因为其家庭问题或是自身的不安全感，所以某些心理帮助和向别人倾诉可能会使他们受益。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，当然已经很久远了，我不记得霸凌事件。我们那时候肯定也有霸凌现象，但那是一个很小的镇子，也许真的没有。如果当时我遇到霸凌者，我一定会报告，正如你们也一定会报告，这才是对霸凌现象唯一正确的回击方式。学生成功之关键。你们刚进入南阳小学的时候，我们听过你们一位老师解释学生成才的关键。他主要的建议就是，首先认真读题，理解题，其次检查答案。对这个建议，开始我不以为意，因为我觉得这些是很平常的，是显而易见的。但是我错了。我开始注意到，快乐犯过的错误，小蜜蜂后来也犯，都是因为没有理解题，也没有检查答案。你们俩本可以做得更好，只要你们认真读题，花些时间理解题，同样的道理，检查你们的答案。如果你们再检查一下你们的答案，你们就能够发现错误。我现在重申老师当时告诫你们的，认真读题，理解题，检查答案。结果证明，老师教育了我们所有人。关于全面发展，你们俩都能讲一口标准的英语和普通话。快乐，你在新加坡的普通话演讲比赛中甚至获过大奖。小蜜蜂，你还在学习西班牙语，虽然目前你的西班牙语水平暂时比不上你的英语和普通话水平，但你做得相当不错。快乐，你也上过西班牙语课，但后来不去了。不久以前的一天，你对我说，哎，我真希望当时没有放弃西班牙语课。当时你学习西班牙语时，我们也一直为你在新加坡有大量的家庭作业而担忧，停止西班牙语课也是迫不得已。现在你后悔了，希望再重新学，我们全力支持你，加油。我的观点是，如果你们讲英语、普通话和西班牙语，你们就有能力走遍世界任何地方，你们一定能够全面发展，为今后的生活做好充分准备。关于寄宿难题，你们希望去英国读寄宿学校， 我有许多朋友都上过寄宿学校，其中一些人喜欢那段经历，也有一些认为不怎么样。真实的情况是，在管理青少年方面，寄宿学校比我们更有经验。他们一直不断地做这项耗时费力的事物，对青少年在这一关键时期所面临的挑战以及易犯的错误了如指掌。寄宿学校能够提供许多良好的条件，所以将寄宿学校作为一个选择合情合理。目前在亚洲许多富裕的中国家庭眼下都在试图效仿西方，大量的中国家庭都认为最好的教育环境是寄宿学校，而且很多家庭都着眼于英国，寻找卓越的学校和教育专业。不过我感觉其他家庭反驳这种观点，他们坚决不将自己的儿子或女儿送走。我为人父母比较晚，不想错过与你们在一起的每一时刻，我希望尽最大可能充分享受这一过程。虽然作为一名父亲就意味着要边做边学，要犯错误然后努力纠正错误，我愿意经历这一切，期待着将要发生的一切。我希望在我经历这些事情时，你们俩一直在我身边。最富足的投资，华尔街神话罗杰斯写给孩子的21条法则，作者吉姆·罗杰斯，演播刘天宁，月云堂制作，由博吉新媒出品。感谢您的收听。